欢迎收听社畜不社街，我是最爱抱怨的奥提斯。然后司马库斯因为生涯规划的关系离开了主持的职务，那当然要是之后有机会，我们还是会邀请司马库斯回来跟大家一起聊聊天。然后距离上一次录 Podcast 已经是七月份的事情了，那之后将近有半年时间都没有在更新节目，那主要是因为这半年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服兵役，那服兵役这段时间就没有去碰那个 podcast 这样子。那现在退伍之后有机会，就现在也有时间，那因为现在是无业的阶段，那当然这种空闲时间的话就可以不定时的去更新节目这样子。那就想说本集 EP8 我们就来聊聊关于我当兵的过程有发生哪些事情，这样子可以跟大家分享这样。所以本集 EP8 是关于我的分享，我的军旅生活这样。那当兵的话，主要我们就是要当4个月。那主要是当然跟那个我父亲那时候要做快2年的兵比起来，那当然这4个月其实是 说很短啦、啊。那当然对我们来说，他就当做是去夏令营嘛，我不知道，反正我觉得这4个月其实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啦、啊。那主要有4个月，那主要分2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新训。新训的话就是新兵刚进去会有一个做个训练，基本训练这样子。那这个基本训练结束之后会有一个那个检测，那所谓检测就是类似考试。检测结束之后第二阶段就会来到第二阶段。那第二阶段主要就是那个下部队，因为之前几年那时候有改说就是一训到底，所以所谓的一训到底就是你新兵训员刚进去这个单位，那就是在这个单位一待就待4个月，这样就不用去换单位这样子。可是我们这一梯又改回来，就是要改为下部队这样子。那所以就变成说，我们今天我可能新训的时候可能是在五营，那可能下部队就要去一营，或者是去别的外县市的其他单位受训这样子。而大概就是这样啦，简单来说就是要下部队啦。那我们主要就是我新训的时候，就是我当兵的地方刚好都是在嘉义中坑，那这是网络上也是很有名的地方，反正就是也是因为它是南部算是最大的新兵的那个受训中心啦、啊、就是训练中心这样子。然后中坑它主要有分成2个营区，因为它有2个营区嘛，一个营区是京南，另外一个营区是京北。那京南的话是因为长官比较少，所以它相对起来就是比较关就不会那么严格这样子。然后京北是因为长官的聚集地比较多，因为很多长官大部分的办公处都是在京北营区，那相对的京北营区就会被长官盯得比较严这样子，所以它训练起来其实会比较糙。讲的好听一点是京实啊，这样子大概是这样子。那我刚好受那个新训的地方跟下部地方刚好都是在京北。那当然一开始就是那个集合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8月10号进去嘛，那我进去之前我们要先在政工所集合，由公所的兵役科统一会带你过去，那我们上游览车这样，我们会统一一起带过去营区这样子。然后我们去营区的时候，其实一上车就当然蛮紧张的，因为要当兵就内心是忐忑不安这样，然后又很怕，因为我们也还不确定，就是我们只知道我们抽签的地方就是在那个中坑，就是当兵的地方在中坑，可是你不知道是在哪一个单位，就是他们没有讲说你受训的地方会是在京南的单位还是在京北单位，这个就没有讲，所以其实你也不晓得。可是当然那时候在入伍之前的前一天，其实有上网去做推估啦，可能有很大的机会应该是在京北，这是我自己推估，就是以单位的那个的那个地点去上网 Google， 就是可能257旅，因为我是在257旅当嘛，那在257旅的上网的时候有去查大概的位置，那可能是京北的几率比较大这样。那当然还不确定啦，因为这也都只是我的推估而已，所以我也不是很确定到底会不会真的是运气好真的是在京南，运气不好可能就真的在京北，就只能认命这样子，我也不晓得，就是要上游览车开到目的地才知道。那一开始因为中坑的位置，地理位置大概就是你车开过去之后，你会首先在京南，之后才再过去一点才会是京北。那一开始京南的前面营区前面是有个停车场的，那 我们一开始游览车就是先停在转弯，就是先停在金南的位的停车场位置。那一开始其实就有听到有些训练临兵，可能就未来的临兵，他们可能会说，哇，那我们可能会在那个金南当兵之类，有可能吗？我们不知道，但大家就是有真正小小的兴奋啊。但是很遗憾的，因为那时候是因为疫情还没有解封的关系，所以进去营区之前，他们都统一会有类似那个消毒兵吧，反正就是会要做消毒，做一些体温测量啊，还有基本资料填写的工作这样子。所以我们有先在金南停，但是没，那是因为脚没有下车的话，基本上应该就是会就是十之八九应该是会在金北了。我自己推估是这样。总之就是有阿兵哥就是过来就是量体温，然后发类似一个那个测量体温测量表这样子，要你先填写一些基本的名字啊，那些的一些基本资料。之后刚好我坐的位置刚好在前面嘛，所以刚好就听到那个公所的兵役科他们的专员刚好在跟阿兵哥聊天，就听到说我们之后有可能就是要到，就是确定应该就是要在金北五营那边，就是要到五营受训就对了。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听的就心就是凉一半，就想啊，那就真的要认命这样子，反正就只能进去了，就只能带着不安的心情进去这样子。那总之就是消毒的工作，那个体温测量工作大概结束之后，当然我们就是游览车又开过去往另一个最里面营区，也就是金北营区开进去这样子。那我新训的单位分的地方单位就是在五营的兵器，五营的那个三连步三连，然后代号就叫5B3C。这是我新训待的地方，也就是我接下来一个月的时间都会待在这个地方。然后我在5B3C 的话，主要就是就下来的第一件事情，第一天当然就是先安检嘛，就是看你有带什么东西啊，安检，然后收个人资料，可能身份证啊、印章啊，就基本上个人资料就是先跟你收起，然后再手机要缴去这样。那基本上下来之后，他会先给你用个手机，那主要就是先让你去跟家人报平安啊，或跟朋友啊，或者是跟其他女朋友啊之类的，就是要做一个简单报平安，就代表你已经准备要进入军就是受训的阶段这样子。所以受训前他们会让你有打电话的机会，主要目的当然就是要跟家人报平安啦，主要是这样子。然后当然就是顺便让你做输入，就是跟家人报备说班长的啊，或连长的啊，或辅导长的一些电话联络资讯，要先让家长知道这样。所以一开始他会先开放手机，就是主要会有短暂时间做这个工作。整这些工作程序做完之后，当然你就是把手机缴回，那之后就要等班长允许的时候，他才会发放手机来使用。所以接下来会有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的时间是不能使用手机的，大概是这样。那当然还是要看单位，有些单位好像过几天，好像三四天就可以使用手机了，所以其实也不确定了。那主要像我们单位的话，好像就是拖快两个礼拜我才能使用手机这样子。反正大概就是你有两个礼拜的时间，因为之所以会有两个礼拜的时间，是因为我们刚进去的时候第一个礼拜是没有放假的，要到第二个礼拜才开始恢复，就是周休二日这样子。所以等于我们第一个礼拜就是要在营区度过这样，所以基本上你会有两个礼拜的时间是跟外面是处于脱节的状态，那个时间是最漫长的时候。然后就分班。那分班的话，主要我分到班是在，反正就是因为他们分班都是按照身高排列，由高到低去排列这样子。那我刚好是分在第九班，因为我们班总共有十个班，总共有十班。那我们是在第九班，然后我是班二，因为我们一班总共正常来说其他班是十个人，那有些班是九个人，我也不确定怎么分的。那刚好我们班就是只有九个人，然后我是班二。那我们班一就是也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也是很有想法，也很有能力，也是社会历练丰富的人。那他可是他很可惜的是，他其实也算蛮幸运的啦，因为这也是就是他身上有顾忌，就是他之前有出过车祸，所以他左手臂好像没有办法伸，就是正常伸直。但他其实伤口是好的，就是骨头其实是复原的，只是他暂时没办法伸直的情况下，他就装病，他就说，我就是反正他就有点像是给戏的状态，就要申请验退。那所谓的验退，就是当兵当到一半，要是发现说，你当兵可能身体有不适，或者是有不适合带你过去。他会送你去军医院，可能荣总啊，他那种军医院会让你去申请复检，复检哦通过之后，他就可以申请所以验退，就是你发现你不适合当兵，或是不用健测什么，你就可以直接就申请这样子，就提早退伍这样子。那甚至身体有，只要你是有顾忌的话，就是你有身体有可能骨头受伤，或是就是有那种 身体上的那种伤害的话，基本上验退的话就不用再，印象中好像就是你就是就不用再回来付，就是把补完后面你可能假如你第一个月离开，那你后面剩下三个月的话你就不用再回来补这样子。可是假如今天是精神状态的话，因为听说假如你是有精神状态的疾病，就可能像是你有忧郁症啊、躁郁症啊，或者是什么一些精神状态、精神状上面的问题的话，听说好像他会让你验退，可是你之后他们会视情况评估之后还会再要你回来。因为我们十班就是隔壁班十班有一个之前其实就是检测都已经过完了，通过之后要准备下就是要进入下部队阶段，就是进入第二个月的时候，他被就诊断出好像有忧郁症，所以就请他回去就是验退这样子。结果过几年两年三年之后评估就好像又 OK 了，所以国防部那边就是把他抓回来，叫他再把剩下的兵役就是服完，就剩下三个月要补完这样子。可是他很尴尬，就是他回来的时候他明明检测已经过了，就是已经有做过这样子，可是因为要补役，就是要把剩下的役期补完这样子，就是对了，反正就是你要待完就对了。那结果检测又重做一次，就跟我们一起重做一次，所以他又多做了一次检测，因为检测是最辛苦的阶段，所以他就多做，所以也是蛮衰的啦。那这是目前以我认知到目前知道的，就是假如今天是有精神疾病的话，那验退的话他可能还会有随时会要你回来的那个风险这样子，大概是这样。然后我们班就是我们分到的职位刚好就是经理班，那经理班的工作主要就是做一些，就是因为我们会有洗衣厂商会来洗衣服，那我们就是要负责把，因为我们每天可能有迷彩内衣或内裤，然后或者是有迷彩衣裤等等的，我们就要负责做收，就是帮大家就是可能洗澡的时候，晚上的时候我们就要准备篮子，让会有一个洗衣篮，然后让那个阿兵哥可以去丢，就是这些训员可以丢衣服这样子。然后早上五点半集合的时候，我们再拿把这些篮子从楼上踢下去楼下的集合场，然后早上差不多七点的时候，洗衣厂商会过来开货车过来收这样子。然后我们工作就要负责做这些之外，可能中午衣服洗完，洗衣厂商刚好也会送回来，那我们再把它抬上去，午休的时候要再分给拿这些衣服分到各个寝室给其他是那些别班的阿哥别连那个。别方队的阿兵哥他们去领衣服这样子，我们的工作是做这些。那当然要是有一些装备，可能有就是有我们有所谓的经理库房，那经理库房就是会有很多什么 S 腰带啊、水壶带啊，或者是钢盔头盔的一些套件什么的，那这些工作有时候经理班也要过去整理。那要是今天有雨衣，就是可能有些衣物上的装备话也要发放的话，我们经理班也要去抬，也要去拿，然后也要发给各个全力就是全脸的阿兵哥这样子，这些经理办的工作啊，所以有时候很累，但那有时候就是该轻松还是很轻松这样子。因为主要累的话，主要都是新训阶段跟检测阶段会比较累，因为新训当然就是大部分很多都没有装备嘛，那大概就是我们刚分班，那我们可能过几天之后熟悉之后，大概每一个职务大概熟悉之后，接下来开始我们就要上工这样，然后就可能要去帮忙拿，可能会有什么就是有一些。雨衣的工的那个装备要拿之外，可能我们要去隔壁南营金南那边，我们也要去搬类似像是冬季的外套啊，或者夹克，我们就要准备去拿这样子，这些我们都要去做，就是要搬运这些东西。然后检测的时候，因为之后可能又要结训要下部队之前，我们可能要再收缴装备，可能一些 S 腰带啊、雨衣原本可能不是属于原本是属于这边的东西，我们就要把它。在物归原主的概念这样子，要在收缴，我们就要去整理，然后清点这些，然后还有棉被的收缴，要清洗棉被嘛，枕头都要清洗，所以这些我们都要清点人数要去做，所以就会变得比较辛苦一点。所以集中大部分就是辛苦的地方，大概就是在那个检测期间会比较多，比较辛苦一点。那平常就是那个衣服收洗，就是我们可能就是有送洗衣物，我们就是负责去收去拿，这样大部分是这样啦。那在这边也可以跟各位听众再分享一个，就是找之后你要去当兵的话，那千万千万就是假如你听众是还没有当兵，准备要去当兵要服兵役的话，建议千万不要当班衣，或有的单位是叫班头。为什么呢？因为当班头或班衣的话，很多尤其在新训单位，很多班长都会习惯就会叫班医过去拿些资料，然后可能要因为可能有些资料要你填写，他就会叫班医去拿，或者是 有些可能有装备要去领，那你可能也要有班一统一去拿，然后再分给你其他下面的临兵。那或者是放假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回报，就是当你在放假你在外面的时候，我们还会有一个时间点，就是要求你就是要回来做通报这样子。那就是你要班一就要去清点人数，要回报完之后，可能假设今天下午三点要回报的话，那你可能班一就要起，就是就要赶快在三点可能前十分钟或五分钟就要开启那个记事本，就赖的记事本，因为我们会有个赖群，就是班级的赖群，你要开好之后让通知就是所有临兵，可能你的附近的那些临兵都要过来，就是在回报完之后再准时再回报给班长，你就班一还要再整理好通知好，还要再回报给班长。那要是今天你的组员可能今天假设三点的时候要回报，可是他在睡觉在睡午觉，然后睡过头什么，你就要赶快call电话叫他起床，所以就很累，就是很班一就是要做很多杂事，就对，就是要帮组员擦屁股的概念这样。所以建议就是，只要知道当兵的话，千万不要当班头，因为会很累。大概这是一个经验谈啊，这样大概是这样。那我们当兵的话，就是他会有，我们可能就是进去之后，手机因为是收缴的嘛，那他们会就是过一段时间，他们会统一就是会发放，可能会有开放福利让你去使用这样子。那我们要手机使用的话，我们要安装所谓的 MDN。那所谓的 MDN 是什么？就是类似国军的一个防护软体、保护软体啦，一个程式就对，反正就是国防部的一个程式软体。那他会强制要你下载，因为你今天要在营区的话，你不能够使用拍照，因为你今天没有安装的话，你就是不能使用手机。因为他主要的就是目的是要防范，因为你安装这个，他会防范就是让你没办法摄影。手机拍照、录影跟摄影就是不能的，因为怕你会把军营里面那些，因为军方就是很怕会有些什么重要机密、国防机密会被外泄这样子。那这主要是这一个，再来就是定位，你也不能够开启定位，因为这样子的话会怕会泄露你的位置。这样子的话，其实有时候有些人会习惯打卡，在可能就白目的可能会打卡说哦，我在某某军营什么的。那当然这个又是被网络警察或者国防部他们查到的话，当然你也会被移送军法这样子，那也是很麻烦。所以他们也 ND 的话，就是除了不能让你手机录影跟摄影之外，主要还有就是定位也不能开，然后 WiFi 跟蓝牙这个也不能连，就是怕你会有就是泄露一些，就是也是国家就但他们就顾虑是这样，所以你要在军里面使用手机，就得强制加安装 NDN。那 NDN 安装的话，其实很麻烦，以 Android 的系统来说很麻烦，因为你只要是使用苹果的手机的话，你使用 NDN 的话，其实载起来的速度比较快，就跟一般的载一个 App 一样，很简单、很轻松这样子。那 Android 的话，它复杂是因为它程式会有一个抗衡性，就是它跟国防部那个程式会有一个抗衡性，所以就变成说你得要就是重新将你的手机全部格式化，你才有办法安装。那这就变得很麻烦，尤其像我的手机因为是 Android 的，所以那安装起来就很花时间。然后要格式化的话，我就得重新再备份。那备份的话，尤其手机容量比较大的人，你备份起来的话其实很花时间。那备份完之后，你才有这格式化，你之后这个程序也比较麻烦一点这样子。那刚好我的手机因为就是没办法格式化，因为好像有，就是我之前好像有设一组密码的关系，那组密码要输入完才有办法格式化，这我自己手机设定上的问题啦。总之就是没有办法格式化就对，所以导致说我没办法安装，那就变成说我得在下一次的放假就是放假的时候，我得要去拿另外一只手机备用机过来安装才能使用这样子。那所以导致说我在这两个礼拜的时间，就是别人可能已经安装好 NDN， 那略会使用手机的时间就是只有在举光课的时候，我们要拿就是所谓的举光课，就是每个礼拜四固定晚上会有一个节目，就是华视他们会做一个国防类似的节目，就很有名的就是举光原地啦，我们就是要收看举光原地。那因为早期好像听说都是在中山市看啦，那现在是因为人数很训员人数很多，所以统一就在连集合场，然后他们统一会拿手机发放手机让你去使用。那在收看的这段期间，大部分就可以，有些人就是你知道大家会忍不住去偷用手机嘛，那这是一个最棒的福利，就是在这个时间这样子。那就是因为在别人在使用手机那段期间，我的手机没办法用 安装 NDM 嘛，所以就变成我不能使用手机，那就只能看别人使用手机的时候就心就是蛮痒的。那 那我们这些没有使用手机的话，我们就同样会在举光课的时候，别人在用手机收看举光原地的时候，我们就会被带去中山市，然后就是透过投影幕去集体收看这样子。那这大概是这样啦，那就是使用手机的一些规范这样子。然后我们新训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刚好就是属于就是经理班刚好提到的话，那当然就是再来就是以我们的组员来说，我觉得我的组员还蛮幸运的，就是都还蛮就是蛮厉害的，我觉得都蛮有厉害，就是除了有社会历练之外啊，然后当然他们也会有那种就是会协助，就是大家会一起协助完成任务，就是同心协力一起完成任务啊，这我觉得至少这是一件好事，没有就好事，但坏处就是他。就会协助，就交付任务，会一起协助完成嘛。可是坏处就是有些主人就是习惯，就是比较自私一点，就是很懒惰，然后又喜欢就是使唤别人做事的啊。当然也是有，就是有好有坏啦。那就是这可是新训的阶段，大部分来说，难过的就是因为你要帮他们擦屁股，所以其实难过的时候，因为尤其我刚刚前面有提到，我们的班一因为顾及就是那个提早验退了嘛，那变成我是班的就被替补成班一，那这样的情况下的话，我就得接班一的工作，那就需要清理很多打杂的事情，老实说就有点烦躁这样子啦，就很烦这样。那当然有时候在我们班一那时候要验退的那段期间，在申请验退那段期间，他刚好就很喜欢把一些任务交付我来做，所以其实变成说我们班二，其实我虽然说我是班二，可是我其实已经在有隐隐约约已经在做搬运的工作，可能要收钱啊，因为有些人可能要理发啊，或者洗衣费要收钱，这些都是要有搬运来做嘛。那我们搬运就习惯叫我来做，就变成我就是在帮他们收拾善后的概念这样子，所以就有点麻烦。那尤其大部分又喜欢抽烟，所以有很多事后有些要送缴装备的东西，就变成是我们没有抽烟的人要去弄，这样我就变成要清一大堆东西，就有点烦这样子。那其中像里面我们有个主人叫杰哥。这杰哥之所以会先提到他，是因为我们下部队的时候，我也跟杰哥同班。那杰哥是一个非常懒惰、自私，就反正几乎就是他就是负面代名词的那一个啦。因为他基本上就是要出公差、要出任务的时候，或是做操演的时候，基本上他是跑最慢、做最慢的。可是他就是只有在抽烟、放福利、抽烟、投饮料或是洗澡哦，因为我们浴室有限嘛，也要抢洗澡。那就他都冲低，反正就是好的几乎都有他啦，然后坏的干他妈他都不做事这样，所以就有点糟糕这样子。那我们其实下部队之后，一开始跟我另外一个朋友叫胡椒饼，我之所以会叫他胡椒饼，是因为他的工作就是他都会去夜市摆摊卖胡椒饼这样子。然后那他反正他的绰号我们都喜欢叫他胡椒饼。那他也是我。在新，因为他下部队之后也是跟我同班长，所以我们新训就是待到下部队，就是待了四个月，就是关系是还不错，因为他也算是我在营区里面认识的第一个朋友吧，我大概可以这样讲，反正就是还不错的一个人。那我跟胡椒饼常常都说，我们不希望跟杰哥同班这样子，但很不幸就是我们下部队都是有跟他同班。那但是后面待会会讲到故事啊，那主要我们的组员介绍，简单来说大概就是这样。那建测的话，其实大家就会很好奇说，我们建测主要都在干嘛？那建测的话，它主要因为就是会有测验嘛，顾名思义是有测验的嘛。那我们测验的话，主要会有几个测验的，我们会有刺枪，就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刺枪，在单战，也就是类似小组的战术演练单战，然后再来就是验枪验毙，可能就是要拿6K2的步枪要做枪支的分解啊，还有就是检查，就是。基本上的枪支检查以及组装这样子，就是验枪验毙，然后还有大部分解这样子。再来就是一些手榴弹投掷，手榴弹投掷的话就凭感觉啊，就乱投一投就对了。然后再来就是仰卧起坐跟浮力挺身，就基本的体能训练。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原本有一个是要跑3000，正常来说要跑3000，但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就变成说我们这跑3000就没有，就变成改走竞走，竞走七圈，就在那个。营区里面走7圈，然后在40分钟内走完这样子。那听起来感觉很轻松，可是其实很累。之所以会说很累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健走哈，其实在健测那一天的时候，健测官会来看嘛。可是那时候大家会看的时候，当然在健测官面前，我们测验的时候当然就是要用走的。可是 当没有监测官看的时候，班长就要你小跑步小跑步，所以在一开始鸣枪期要开始走的时候，很多人其实就开始小跑步。那我就很纳闷，想说诶，监测那一天的时候，诶，很纳闷，想说诶，怎么大家不是竞走吗？不是应该用走的吗？怎么大家就开始跑起来了？然后班长就要你就是在没有监测官的时候叫你跑起来跑起来，所以在你在边走然后又要跑的情况下，脚会非常容易抽筋，所以那是非常痛，而且要走期间在四十分钟一走，其实是非常累的。所以其实也是很多人其实是并没有完成这项测验的。这是当然这就是，因为这也是最近新实施，就是疫情关系，军方那边新实施的测验项目啊。因为鉴疫情的关系，所以其实很多课程啊，还有很多的建测项目都有做过调整这样子。对，所以像我们下部队之后要行军，我们也没有行军，就是可能要去外面要走一整天这样子，我们就没有，我们就变成是顶多就是去靶场，因为我们靶场离我们营区要走40分钟的路程这样子。然后有时候我们要去单战场的话，我们要去走路，我们顶多行军大概就走一小段而已，所以其实并没有行到军啊。那有好有坏，好的方式啊，我们就当然就是不用太操，就是多了一些不用操练掉。可是坏的是，就是等于是你有些可能正常当兵要体验到的东西，你可能就是没有体验到，那这是比较遗憾的地方，这样子。所以就是简单来说是有好有坏啦。对，那新训的时候，大概简单来说，但大部分时间就是会要你背报告词。那背报告词的话，就是可能就是他会因为像是单战的话，会有类似，他就有点像舞台剧的概念。他会有分每个角色，班一可能是做班长，可能就是这个小组里面的头，他就是指挥官。然后会有可能班二或班四可能就是要做舞长。然后舞长的工作就是相对起来就是班下面的舞，就是他要管理一小群的临兵这样子。所以就是他每一个角色，从班长、舞长到临兵还有副班长，他们每一个都有一个，他们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个台词，你就是要去背。然后从第六单战的话，总共有六个测验项目。然后每一个测验项目，不管是从武器装备的检查，再到可能第二战可能是防毒面具，然后还有最后就是还有伤患临兵抬着，然后还有要抓俘虏搜身等等这些工作，其实很多，就是这六战那台词是很多，然后我们班长就要你要默背要默写这样子。再加上我们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有所谓就是我刚刚跟前面有提到的那个大部分解验枪验毙，他们都有每一个台词，就是每一个动作词你都要背，像是什么你要取下弹夹你就要背，然后就是检查等等，就是 Lily Coco 你就要背一大堆东西。所以其实第一阶段的话，你是没有时间看课外读。这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假如要当兵的话，你又是喜欢看书的朋友的话，基本上讲你要带课外读物进去看的话，建议下部队之后等建测第一阶段通过，第二个月开始再带课外读物去看会比较好。因为你会比较有时间看，你第一个月带了，你就算真的带了你也没有时间看，因为你光是班长就要你背报告词，其实基本上你就没有时间去读别的东西这样子。那当然其实我刚刚前面提到那个大部分解或验枪验毙的话，其实我觉得里面建测里面虽然说很多都是观念其实都很老套很老套，像那个单战的话，单战其实被那些，但是那些东西是适用于早期的战争，可是现在战争状况环境会不一样的话，其实有些战术其实在现在是你用你现在所学这个单战的这一套用在现在的战场上面是用，就是可能是派不上用场，就变成说，然后刺枪更不用讲，那个刺枪其实早期可能是因为你可能还有一些近战要用什么近身肉搏可能会需要用到，可是现在的情况下就变成说，其实这些单战就变成刺枪就变成有点像是表演性质而已，那其实就变得很没有意义。我就觉得很没有意义的点是就在于说，我们当兵来受训，可是结果我们受训的东西是派不上用场的时候，我其实就挺浪费时间的，我真的是觉得是这样子。然后我刚刚再回到，可是里面有一个好处，就是里面比较有一个我觉得蛮喜欢的地方是所谓的验枪验那个大部分解跟结合。那所谓大部分解跟结合，就是你可以拿着枪去拆枪，拿把枪管拆下来啊，枪机拆下来的这一段过程，我觉得是还蛮新奇，然后也蛮有趣，因为你能够碰到枪，能够组枪，也就只有在新训这个阶段，你可以拆枪，可以看枪机什么。你下部队之后，除非就是你是枪班的，你可能是要保稳枪支的，或者是那一天刚好有所谓的枪那个装备保养日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做拆枪、组枪这些动作。所以，其实你要碰到枪的 主枪，你顶多只能拿去打靶，可是你实际要做枪支构造的研究要观察的时候，你就只有在新训阶段你才有办法做得到。所以就变成说这个东西，我就觉得虽然说被报告是很烦，可是做那个动作我是觉得还蛮好玩的。我自己觉得大部分解跟解是蛮好玩的，可是验枪 NB 我就觉得还好，因为尤其验枪最后一个动作要上向，又是要高跪姿，然后要将枪斜举左胸前45度角，那个时候那个枪支约6K2，它其实本身是有重量的，所以在举的时候我就觉得很酸，所以我就其实就不太喜欢验枪验臂，就做，因为我觉得这就没有意义这样子，这是大概是题外话这样子啦，我自己觉得啦。对，那刚刚回过头就是讲说课外读物这件事，可是其实你在第一阶段你还是有课外读物可以探，那什么是课外读物呢？就是圣经，因为我记得我们在第一个礼拜刚进去的时候，刚好有一个叫赵老师的，反正姓赵，然后就一个老女人，然后她的观念就有点像是韩粉的那种感觉，就那感觉就一看就是韩粉那一种观念，就是很保守，很就是很没有在求知进步的那一种退步老人。然后他们就会要求，他反正就是个教会派来的，然后他就会要求你要就是背圣经，就是他会发圣经给你让你读，然后做一些和没什么做好事说，反正就是跳一些很奇怪的舞蹈，然后这基本上连班长自己看都不会想做的那种低能舞蹈，可是就是被要求，就是可能上面长官要求要做，要去听这个东西，所以我们晚上就去听这个东西。当然就是，当然好处就是，当然你就晚上原本我记得那一天晚上原本是要默写单战的报告词，那就变成好，因为有这个东西，所以就取消就没有，就延后隔一天，算是躲过一劫这样子啊。可是就你就唯一在里面你的课外读物就是一本圣经。那圣经的话，我觉得就这样，我真的在无聊的时候报告背到腻的时候，真的就是无聊会，因为没有手机嘛，你就只能看圣经，所以我就建议他马太福音读完之后，后面好像后面就真的可以不用读了。我觉得大概的重点好像就是前面最前面几个章节读完之后，后面的故事我就真的觉得可看可不看了，因为大概重点我集中在就是反正耶稣的那一段过程，被钉在十字架之前那一段过程，或者是约翰投入就是希律王啊，反正这是题外话。然后就假如你要读圣经的话，建议就是读马太福音那几章就可以了，后面就不用读了啊。但这是在当兵你唯一的课外读物，大概是这样没了。对啊，大概那大概就 Lily Coco 大概新训阶段就是做完，其实大概就是这样啦，就每天就是啊，大概就是做一些很没意义的事情。那下部队之后，当然因为我们要抽签嘛，那我们抽签有分两个单位，一个是因为我们是在5B3C 五营受训嘛，那下部队之后我们有一个地方是义营，也就是隔壁营而已，金北义营。那义营之外还有另外地方是高雄的步兵学校，主要就是这两个地方下部队抽签是分这两个地方。那刚好我是抽到就是在义营啊，然后就刚好就是我像前面提到，我跟我的好朋友胡椒饼然后一起同班，然后反正就是之后就是下部队故事这样子。那下部队之后呢，我们这一期开始也是首次就是政策改变开放，就是手机可以带在身上。那听说高雄的话步兵学校他们是手机可以24小时，就是你连睡觉的时候都可以带在身上，都不会，就他们不会要求你缴回。可是我们这边不一样，我们这边下部队之后，我们的单位还是要求就是你只有在下课一整天的下课这10分钟你可以使用，可是睡觉前他要缴回，早上8点的时候你还要再把它收回去这样子。所以就变成说可是要是进，所以我们还手机就变成我们手机睡觉的时候是不能使用的。就当然就是关键上面每一个实施，就是每个单位实施的政策都不太一样，但至少就是你手机就是可以带在身上这样子而已。然后之后就是下部队，那下部队了之后呢，我们刚好分到班，就是因为我们班就因为下部队之后，其实一营的兵器连我是在兵器连，那兵器的话当然也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评估参考，但这也不是很绝对，但是我自己观察，就是因为一营其实在网络上面也是还蛮，或不管是 D 卡或是其他网络上面的评论，它其实金北一营也算是少数，也是很超的单位之一，可是超的话一定。在每个营区当然还是有什么天使连的，还是有魔鬼连的概念划分是这样子。那兵器连主要就是我会把它归在天使连，是因为班长其实比较不会管，至少跟一连或二连比起来，隔壁就是一连二连比起来的话，他们的受训的那个程度比起来，我觉得兵器连其实真的是不知道是因为班长不太会管，还是不太爱管，我不知道，反正就是跟其他我刚刚讲的一连二连比起来，我们相对是松散许多，因为隔壁一连的受训的话几乎这班长蛮严，就是很凶，然后每天是做操的时候就是扎实训练， 所以就变成说他们的训练量就是还蛮简单的时候就是很紧实，那跟我们就是简直就天差地远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以要你是抽签哦，是分到的单位或者是新训单位刚好是在京北的义营的那个兵器人的话，也就是他的代号叫 EBWWPN， 你要是是在这个单位的话，那基本上你还是还蛮幸运的啦。当然我也不知道，因为每一年可能长官都会替换会换，所以我也不确定。那至少我现在待的那个WPN 就兵器人比起来是真的蛮轻松许多的啦。那轻松归轻松，有时候好也有好有坏，因为坏的点就是懒惰，也就是说要是班长都不管的话，那有些问题有些训问题人物就班长都不想管嘛，就变成让他们会为所欲为得寸进尺这样子，然后就会渐渐就会影响到其他临兵的生活，就是可能工作状态或是操练状态啊，或是休息状态都会渐渐被影响到。像是因为我之后我们下部队之后呢，因为不只有我们五营的过去，其实还有来自可能台中的或者其他外县市的单位都会有来这样子，统一集中在这边一起做部队生活。那时候我们总共一班就是我们总共有七个班，那一班就是13个人，那我们班就刚好全部我是三班的，我们刚好分到是三班，然后也是按照身高去排班一班二，就是大概我刚刚前面讲的身高去排班员的位置。然后那刚好我其实变成是班六了，因为至少自从有当过班一的经验之后，你就不会想要当排头这样子，反正我就在班六，那就班轻松这样子。然后我们班刚好三班全部人员都是从五营过来的，就全班都没有别的那个的营区的人，我们都是同样都是从这个单位再过来延续。我们班就是组员就是三个都是这样。然后我们班也可以分成两派，为什么要分成两派呢？前面因为我们有13个人，那前面8个人包含我的话，其实算是正常组的。什么叫正常组？就是反正就很正常的，就跟正常人一样。然后我们后面5个是所谓的精英组。那什么是精英组呢？就是可能之前有一些包含我刚刚跟前面讲的杰哥之外，还有其中有一个大魔王，我们里面还有一个最大的大 boss 大魔王。大魔王之前在新训的时候就有跟一个其中我们有一个简称卡比兽的一个班长，反正就是一个很要是上网去查你应该听到魔鬼双响，那个我们5B3C 特有的魔鬼双响，其中一个响就是卡比响，然后他的身材就很胖那种，然后喜欢出张嘴刁难新兵欺负新兵那种。其中我那个大魔王就是有跟那个卡比兽就是有跟他对杠，然后就是有跟他定攻，就跟他下战帖要跟他单挑就对了，反正也是很奇葩的人啦。那总之这个问题人物就是被集中在我们这边，那当然就是我们也只能认了嘛，啊就哎干就真的就是衰嘛，就真的就认命了。然后我们刚好分到职位，就是因为每个班都会有属于自己的职位，有外扫班那个打饭班，然后也有枪班经理班嘛，那当然我们班就是自收班。那自收班的工作就是要清理自收间，就是有一般垃圾跟资源回收，我们要做分类做清洁，还要倒垃圾，就是这就是我们，然后还要负责去收各个军官寝，可能班长的寝室、连长的寝室，或者他们有些休闲室的垃圾，就是统一都要由我们来收。那这就是我们的工作。那一开始我们那后面那五个精英班就是典型的时候不做事出张嘴那一种，还是有几个会做事啦，那大部分很多都是基本上都是靠我们在做，就真的是在旁边摆烂就对了。那我们有时候要清的时候工作量就很大，就变成说他们不做事，我们就变成我们得帮他们做他们的职位，他们就在偷懒嘛，那我们就要做，那就变成就很糟糕就对了，那就很不爽，就觉得说他已经影响到，就觉得说别人在休息然后他们在偷懒，那我们做的要死又活。尤其我们那边，因为我之所以要讲我们自收间很脏乱，原因是因为我们刚好我们的营区的位置刚好离莱尔富还有营展，就是那种福利社的距离其实很近，就是只要就是反正就在旁边，所以我们几乎每节下课都可以去。可是之前我们在5B3C 的时候，因为我们离营站啊，就下课只有10分钟，然后他们要带队，所以我们离营站、离超商或者这种营站的距离其实相对起来是非常的远。那这样的情况下，班长其实基本上就不会带我们过去，就不会开放让我们过去，顶多就只有贩卖机投饮料或投面包机这样子而已。那时候我们就，可是，在5B3C 的时候，班长会要求就是你的铝罐、铁铝罐一定要压扁，然后保特瓶也要压扁，然后你的铝箔包一定要折得成长方形或扁或者正方形那种简单的那种折法就对了。你就是要收纳，就是所以你会变得很整齐，就是在里面收那些垃圾，你就变得很干净就对了。可是下部队之后到 兵器的，完全没有，完全就是脏乱，就是连班长自己乱就也都不会做什么垃圾分类，然后就很脏乱。再加上有时候打饭班他们有些厨余的骨头，他们厂商不收嘛，那不收厨余的情况，那些骨头就会被丢到我们这边，我们要连同一就被归纳为一班，就是要由我们要去丢。那有时候有一次就是那个收完，就是放假回来收假，看到自收间要清的时候，发现那个骨头全部都长蛆，我那个一整坨的蛆就看着就会很反胃，这样很臭，而且又很臭，那就都是那些厨余味嘛，那就我们就得我们就得自己去清，这样子就很烦啊。反正就是后就是组员自己就我现在那个班的那个下部队之后的班级就是就变得很没有向心力，就是摆烂的摆烂，然后会做就是会做，就变得很不公平这样子。然后就有写大兵反应啊，那大兵的话，所谓大兵就是那个每一次当兵，不管是从新训阶段开始，都会发一本类似日记本的概念。那这本日记本就是你每周都要写，就写周记。主要它会左边，它会有分两面。那左边这一面主要是写学习心得，他们会有出一些题目要你写一些简单的作文，可能就是像是不要酒驾啊，或者是不要吸毒，然后你要针对这个写一篇小小的心得。然后右边这一面就是写周记，就是写你这一周可能有什么事情发生，什么好玩的你可以分享啊，或者是你有什么不敢跟当面跟班长反映的，你都可以私底下用大兵，因为大兵是隐私的东西，你可以私底下写大兵反应这样。那我每一篇大兵一定都会写很长。那刚好，反正有一次，那这然后这反正有一次，我们就刚好发生，就是我就是因为我觉得忍不下去，然后我就当面想要向班长反映，我跟胡椒饼就是觉得杰哥就出公差，因为我们每次我们下部队之后，其实因为不用行军，所以大部分时间其实就是出公差的时间比较多。然后他们出公差的时候，杰哥就是那一种出公差就不喜欢做事，可是有时候。我们刚好工作量就是很多，需要有人手的时候，他们都摆烂不做的情况下，就变成我们的工作量变多，会很累，那我就很不爽，所以我就跟胡椒兵一起就讨论，就是要写大兵反应这样子。然后这件事情就我之所以会发生的话，我们就是写大兵反应嘛。然后那时候我大兵每周写很满，然后都写很满就对了。然后那时候我就真的写给班长反应。那我们班长因为大兵长官会看，就是。班长会批改，然后长官也会看这样子，然后我们就给我们班长看。那反正我就写完大兵交上去嘛，然后我们班长就会批改，然后写评语这样子。然后我们班长又是属于那种狐假虎威的人。什么叫狐假虎威的人呢？就是可能我们每一个班长都会轮流会当执行，然后执行就是要管整个部队这样子。然后在管理的时候，他就是那种感觉是很凶的啊，感觉应该就是感觉会管什么的，气势上面很有气势，结果实际上私底下其实是一个摆烂不做事。然后他刚好又跟我刚刚后面讲那五个精英班都是关系又特别好，就是好朋友，就对，就变成说就反正就是他就是放任这些人为所欲为就对了。那我就写大兵反应嘛，然后那时候得到评语就是很难听，就班长就他写的不是很好听，就写说你现在身份是训员，那你就不应该多管闲事什么，可是今天你的临兵刚好是影响到其他人的话，那就应该要反应啊，你不反应的话问题就是很多嘛。可是就变成班长就是反正班长得到评就是不处理的概念就对，因为他觉得说你只要没有惹出什么可能比较酒驾没有什么 重大的军纪事件的话，基本上他们就不会想去管这件事情。所以就我就很生气，所以我就写了第二篇，然后就写比较长，也是针对杰哥就是不做事，后面那几个不做事我再去反应嘛。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在最后一段我就写说，难道班长跟谢和弦一样，就跟谢和弦一样都是塑胶做的嘛，因为谢和弦这不是讲说台湾都是塑胶做的，塑胶走样的，我就写这样。反正然后我就希望说班长可以就是拿出一点魄力去扫荡他们后面那五个恶势力，我主要是写这样子。那结果班长就果不其然，班长就把我叫过去嘛，然后就反正我也知道我后面酸一下班长，也没有特别去批评长官了，我只是酸一下而已。主要还是前面几段我都主要还是针对班长，就是针对我们临兵没有做事情，希望班长可以管。我主要还是诉求是这样，我主要写的东西是内容是大概是这样。可是班长就是反正他就叫我过去嘛，大概可想而知，我大概可以猜想班长会找我过去的原因嘛。然后他就跟我说，你知道你写大兵长官会看吗？那我就说我知道啊，那我就是要写给长官看的。那他说，那你知道为什么你还要写这些让班长难堪的话怎么？反正他就是开始就有点是施压，就叫你不要写的概念。然后他就开始说一些班长有什么有苦衷啊，因为我们班长有那个想管却管不了的苦衷，因为会被他这个话会 被那个家长就会有，就是讲你管教的话，管教训练的话，家长会投诉。那这样投诉的话，班长就要记过什么的。然后他就举说隔壁二年有个班长，就是被管教之后被家长投诉而记过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说，假如今天你是过度体罚，可能像这些洪仲秋，他可能是做错事，可是他就是不想跟班长体罚，不想闹出人命的话，那种过度体罚被检举、被打1985投诉，那当然我是觉得理所当然嘛。可是假如今天你只是因为先训员，可能已经累犯好多次，做错事累犯，然后班长又不管，然后得寸进尺、为所欲为的情况下，那当然我觉得班长就应该，尤其他们有很多，尤其我们杰哥又是可以，我不知道杰哥哪来勇气，可以当面的对着班长讲三字经。干搞三字经，结果班长这样子给他开1小时罚站单，就草草就了事了。那我就觉得说，你今天人家都已经爬到你头上来了，你还不管，那你就只是怕说啊被投诉什么？那我就觉得，那你当班长的用意到底在干什么？我就觉得很纳闷说，就是我现在班长都是那种能闪的则闪，能躲则躲的这种逃避心态。那我这不懂，那你来当班长到底用意到底在干什么？那到底来这边，大家把我们就是真的大家都。难怪大家都会觉得说我们在那边是当下令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觉得有点生气这样子。然后反正班长就是施压，就是他就有点像是就是有点像是打压的言论自由吧，就很像是因为经过这件事情的时候，反正就是班长就是找我施压，就叫我不要写这些东西，要我，因为他就说你这样子是辱骂长官什么，可是我其实并没有真辱骂长官，因为我只是点一下说长官应该有点作为这样子，我的用意是这样子，只是班长听了就是他就是不高兴嘛，然后他就是。反正就是还有点像是早期也白色恐怖时期戒严令的时候，那时候很多那种只是批评，也没有到批评政府，只是提出一些对政府有些谏言什么的，就被归列为可能是党外分子啊，可能是台独分子啊，而被国民党、国民政府那些时候就是被抓去打压施压，可能就是我的那种感觉，我有点像是那种感觉，反正就是被施压就对，就侵犯的言论自由。那我就觉得在军中，虽然说。当兵的环境，军中的环境有慢慢改善了，可是他整体来说，他的那个环境就是侵犯，就是他有些黑暗面，仍然那些不成文的规定仍然还存在的时候，其实老实说是挺令人失望的。对，然后反正这件事情，我就俗称班长这件事情，我就俗称叫塑胶世界。而这件事情之后，我都称我们班长为塑胶，因为这是太废，这太烂，尤其我们那个班长。光我们那个班长，他又是个喜欢欺负新兵的人，欺负就是喜欢欺负一些比较有问题的，就是比较乖一点的新兵，就是他会喜欢去刁这些。其中有一个新兵的话，我们叫威哥，然后他是一个，就是他其实是有点精神障碍的，我不知道当初他是怎么通过那个体检的，我不知道，可是他就是有些精神障碍的疾病就对了。精神障碍可能他有自闭症，就是有一些精神障碍的问题，结果。班长明明知道他有精神障碍的问题，他却还一直刻意用这些点去欺负他、羞辱他的时候，我们班长那时候的态度，所以我才认为说那是狐假虎威的感觉，就觉得你怎么明明你知道他有问题，你明明知道他需要有帮助，你也不但不请人来帮忙协助他，你还反而一直用辱骂的方式羞辱他的时候，我就提得很难过，就觉得说这就是我们当兵，就是他们喜欢欺善怕恶的那种感觉啦。反正班长就是这样子，然后遇到长官就像是哈巴狗一样。这样子就像个臭鼠烂啊，我就觉得很难过，就是因为我们当兵的风气仍然还是这样，所以说你福利再好，可是就是那个感觉就是太虚伪了，你知道吗？就是他就在演戏，可是演那个戏有时候我就看不下，就觉得说为什么我们要演一出非常虚伪的一出戏，违背自己良心呢？这是我自己在当兵所看到的其中一个现象，这样子。然后当然杰哥这件事，可是真正这个塑胶事件是后后续，这个后续是我难过的是，大兵明明是隐私的东西。可是班长现在还把大兵公开给后面那五个人看，他跟我，他你知道胡椒也有写关于他们的事情嘛？那他们有写，然后他就把我跟胡椒的大兵公开给后面那五个精英组的人，其中那个杰哥大魔王，反正就几个问题人物看，所以导致说他们知道我有写他们坏话，那他们就很不爽嘛，然后他们就开始酸一，然后他们就说什么时俊，因为新兵日记里面有一个角色。就是写日记有个角色叫史俊，他们就用史俊来酸我，就说啊，你写这些东西，因为我有时候会习惯写日记的习惯，所以我在军中写日记喜欢，所以他们就会说啊，你就是史俊啊，什么就是会写什么坏话什么的，他们就开始酸言酸语就对了。然后我其实不怕他们酸言酸语，可是我很难过的事情是，班大兵是这种隐私的东西，为什么大班长要公开给他们看？ 那我就觉得这个处理问题那个逻辑就很奇怪，就不知道说有些志愿役的他们的脑筋都怪怪，是想要刻意去制造新的对立吗？我不知道，就是明明就是你不去检讨问题，明明问题在那边，你不去检讨问题，不去解决问题，你却反过来检讨吹哨者，去捉戏，就是有点像是去检讨吹哨者的概念，所以我就觉得班长就是那个逻辑就很奇怪，让我非常的失望就对了。这是我在当兵所看到的。可是我已经算是轻微的，因为真正言论只有打压的话，还有最严重的是隔壁班有一个是也是写批评连长的坏话，我不知道，就听说就是写连长的坏话，反正写的批评的很难听哦，结果班长撕掉要重写。所以其实里面打压施压其实还是很多，就是他们还是希望说能不见，有些东西也许是实话，可是他们希望不要见，能不见光就不见光，就是要求就是要你就是对当个听话，我就讲就是听话的人，他就很难过嘛。那当然这样子也让杰哥他们就是那一为首那一群恶势力，我就直接叫恶势力好了，那一群恶势力就持续就是感觉就是因为不怕嘛，班长也不会骂也不会管，所以就等于就天不怕地不怕的概念，然后就很嚣张这样子。然后就我之后当然可是就还蛮欣慰的事情是，后面其实之后后面有一段时间，大家因为那时候其实十月的时候，我有在一篇文章上看到，就是风光人他有写一篇是关于他在美国生活的时候会习惯看周六夜现场，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综艺的模情境喜剧的一个节目，就是一个脱口秀的节目。然后风光人刚好是那一篇就在写他对于这一个节目的一些致敬跟向往，就写一些喜好，然后也有写一些为什么美国他们对于情境喜剧可以这么厉害，就写这些他们的写手那些编剧什么可以这么厉害，以及美式的幽默这样。然后他刚好那时候读到那篇文章，他就有提到一点，就是其实很多美国有些他们一些训练，就是他们这些幽默的笑点，这些喜剧的笑点来源，其实往往都是从很多那种生活的一些细节，就是可能假设今天你可能在一个家庭里面，然后孩子跟父母亲的对话就是有点像是用脱口秀方式互相像讲相声啊，互相嘲讽，互相调侃对方，互相调侃彼此，去增进这个家庭的和融那个和乐性这样子，然后也可以增加这个家庭的一些向心力吧，我不知道，反正他的用意就是他其实有些美感，有些用意其实是很有值得，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很值得我们去效仿的。然后刚好就是开始就是读完那篇文章之后，就刚好开始有一段时间也蛮喜欢情境喜剧，所以我就跟我那个邻兵叫俊亨，就是他就因为我是32号，然后他的学校是31号，就在我旁边邻兵。那我们就我跟俊亨，俊亨也是那一种喜欢去模仿别人的人，就很容易去模仿别人的那个邻同学，就对，反正是很酷的人。那我就跟俊亨开始有点像是在讲相声的方式，或讲脱口秀的方式，我们就可以开始随就是模仿，可能像杰哥，他杰哥的口头禅就是卡进，就是我们会模仿他们口音，然后我们就会开始去调侃，就是有点像是演一出戏就对了。然后我就常自嘲这个东西叫做军中大闷锅，就是有全民大闷锅。因为早期王伟忠他之前有做一个节目，就是全民大闷锅，就是按就是叫请一些喜剧演员啊，台志远啊，或者是郭子乾，就他们去扮演一些政治人物，然后去暗讽，就是有点像是去调侃他们，酸他们讲了什么失言，做了什么事，就是他们就有点像是在做这种用喜剧去暗讽时政的概念。然后我就跟俊亨就在做，就是用这些模仿的方式去暗讽这些军方军众的一些陋习啊，就是用这样的概念。然后我就想说，要是之后有机会的话，其实我也希望说可以写一出舞台剧，就是或者是写一出电视剧，就是就取剧名就是叫《军中大闷锅》，就是去讲一些用一些模仿林兵的笑点，去暗讽军中的一些环境，然后或者是有哪些事去调侃一下这样子。我觉得其实那还蛮好玩的，而且其实有时候在做情境喜剧的过程当中，其实有时候你也可以学习一些抓重点的，你可以去观察一个人的这些小细节，可能他自己没有察觉到的细节，或是说出来口头禅，有时候你可以去从这边抓一些重点，然后又可以在模仿过程中可以学习说话的技巧，就提升说话的技巧，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蛮棒的。然后跟俊亨就是在玩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在这段期间，你也可以拉拢，就是可以将这些欢乐气氛感染给其他可能我们班原本一些可能平常就是漠不关心的，就是可能安安静静的人，他们有时候会因为我们这个氛围而被感染到，之后大家也会开始有一些互相调侃，就是可以拉近整个团队的那个向心力啊，就 就向心力有问题。那我就觉得这其实是一件很棒的事情。然后刚好我们就模仿杰哥后面那一群的嘛。之后呢，后面其实刚好因为这件事情，然后后面有打饭班的啊，然后还有一班二班的，当然也开始跟着模仿，加入这个模仿的行列，就也开始一起在模。因为他们其实对杰哥其实也，就他们那一群其实也看不顺，尤其打饭班的，就多次就是。他们就是多次跟打饭班有杠上就对了，反正打饭班其实也很不爽他们。然后刚好我跟打饭班的关系又很好，因为就刚好有认识的之外，然后在吃饭的时候，因为我也就是刚好可以大家一起聊天，所以有时候会认识到这些打饭班的朋友，他们也是很不错的。然后我们就一起聊天，一起就是互相说彼此。像我就常常会自嘲说，我在我们班的定位就有点像是我们前面五个，我们前面八个感觉就像是卫生纸概念。为什么叫卫生纸呢？因为我们要帮后面的擦屁股嘛，所以我们需要卫生纸。就我们的，我觉得我们常常会自嘲我们自己是卫生纸或湿纸巾，就是有点像是自我调侃嘛。然后我们就刚好跟打饭班就是会一起聊天，就是聊这些话题。然后刚好打饭班的人他们也会开始跟着我们一起，就是去模仿他们的口音，去暗讽他们，就是也像是在做消费式正义，我俗称这都消费式正义。我觉得很欣慰，至少大家也开始激起这个行列这样子。至少有时候要是大家不想要惹事，就是很想打他们，因为在早期可能他们的那种嚣张的行为其实很容易就被围殴，会被定狗，被盯嘛。可是今天在大家快退伍不想惹事的情况下，我们反而是用这种柔势的方式去对抗他们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那段过程还蛮精彩的，我自觉还蛮喜欢的。然后这也是蛮令人欣慰，至少在当兵的时候还是有这种还蛮有趣的经验，我觉得这还蛮有趣的经验这样子。对，这是我所称的那个，那当然军中大门国啊，那这个军中大门国其实还有很多有趣，就是我们有时候会模仿我林兵，有一些可能有一个叫他的，有一个叫黑鸭，黑鸭就是他的口头禅，都会有一个林兵，他就也是在我旁边而已，他是33号，他就习惯讲话的时候都会习惯口头禅黑鸭黑鸭，那我们就模仿黑鸭的一些动作什么的，有时候模仿起来，他就自己蛮地狱的啦，可是就很好玩。然后当然我们有模仿猴酒饼，因为猴酒饼啊，胡椒饼他的一些他尤其他就是遇到很多紧张场他会容易手抖，那我们有时候会调侃他说他是手抖兄弟什么的，有时候他会不高兴，可是有时候就会觉得，就当然我觉得我们自己很坏，可是又觉得很好玩，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在出公差的时候扫厕所的时候，我们会边玩水然后边开始模仿这个，有点像是在表演舞台剧的概念，就开始模仿起，可能不定时就切换成某个模式某个谁谁谁，然后我们就开始就一系列就开始做一系列，就是也就是互动这样子，然后就演出了一出戏，就是演出了一出情境剧，这样就很好玩，我觉得真的很好玩。然后也是经验很难得，因为你可能因为你出了你退伍之后，你可能就很少这个机会可以去参与到这些东西，就是接触到这些东西，或者是接触到这些人事物这样，我就觉得至少在当兵这期情境喜剧，至少在里面算是一个非常重的养分，一个课题这样子，对。那大概是这样啊，大家对不起，胡椒饼说，我常常说，因为我之所以会讲说手抖兄弟，是因为胡椒，因为我们下部队之后，我们还会有一个健测，那健测也有个小测验啦，就是我们要组装那个 T85，就是我们会有个 T91的步枪，然后这个步枪我们要装那个 T85的榴弹炮要装上去，然后没有限时间，就是安装，因为平常我们上课就是因为没有新军的话，我们平常一整天就在做这些东西，所以其实大家都会装嘛。然后胡椒饼跟黑啊，就是那种就是装出，就是他们就一只手在抖，然后就反正就是没有在时，就是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做完就对了。反正他们就是少，还有杰哥，因为杰哥本身就是懒惰，然后没在听课。现在他们就我们班就占3个不合格，就大部分都在合格的，就是那个证书上面的测验上面说我们是合格的步枪兵嘛，可他们就是为数三个就是不合格的步枪兵，然后我都常常笑说，他跟那个就是胡椒饼跟黑啊，就是他们就是手抖，因为他们去龙底下戳，然后我就说他们是手抖兄，我跟俊亨都会说他们是手抖兄弟，因为有暴走兄弟嘛，那他们就有手抖兄弟，然后我们就会开始针对这个，就又演了一出戏这样子。然后当然我觉得很坏，但是有时候明友就那个胡椒饼他就会不高兴，就觉得说你在讲，可是我们就是会不自主就会想到这个就很好笑，可是就当然我觉得很坏，可是就会讲这些东西。那我还是在这边还是先跟胡椒饼就是说声抱歉啦，对不起，那 但就是这个回忆啊，就是个回忆这样子。它太多好玩的啦，就是因为就其实当兵还是有很多好玩的回忆，对。那因为时间的关系，那其实要讲的东西还太多，那就总结。其实老实说，就是因为要怎么讲呢，其实总结的话就是 其实你说拿到退伍令那一刻，其实你要说你会不会想念后面就是当兵这段期间的一些过往的回忆过程，其实还是会，你会怀念，就是当然有难过的事情，有好玩的事情。那当然在当兵的时候好，就当兵的时候其实主要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交朋友嘛。那我在里面有遇到，不管是有学艺术圈的，之后也要从事艺术工作的朋友，然后也有那种就是大学就是念公共政策的那种，也是走那种政治类的有关的工作，然后就刚好有遇到这样一些朋友，然后还有一些有很有想法的，有学城市设计，然后有些生活哲，也会分享一些生活哲理的道理等等，很多的朋友。我觉得当兵真的很，我觉得很幸运的是，我刚好就是遇到了这些人，所以让我其实，在还没有出过社会的这个对我来说，像我这个没有出过社会的人，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不一样的生活经验。我觉得有时候还蛮羡慕这些人的，他们有很多丰富的生活经验，这样让我值得去学习，这样，所以我其实还蛮开心可以跟这些人有很多的互动。虽然说有些人我可能还没有办法知道你的名字，也许我们之后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见面，但我希望在退伍之后要是有缘的话，其实我还是希望可以跟这些朋友可以再一次的相见，就是再一次的去聊聊天，分享生活的状况，我其实也还蛮期待的。因为他们都是至少在里面，虽然说 dinner 也很多，可是至少在里面有想法、有实力的人、有聪明的人，仍然也是占多数的，也是有占那少数吧。应该说少数不能说多数，占少数。所以我其实也很期待可以跟他们有更多的互动，这样子，也期待之后有缘可以一起出来聊聊天，一起吃吃饭，或者一起来上节目，我都很欢迎这样子。那大概是当兵啦。那你说，不管是当然我经历那个塑胶事件也好，或是其他事情也好，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当兵，尤其像我们新训的时候，就常常都会有招募。那招募就是会有很多别的单位的来宣导，说他们的单位可能有五个工兵群的啊，有什么什么什么五什么装甲旅的，反正就是一堆单位的会来做招募这样子。其实有时候听他们招募，有时候他们讲的套路都一样了，因为就他们有点像保险业务员一样，就只会讲一些好听的话语。可是虽然说他们讲说，虽然说薪水的优渥可能比其他工作比起来，薪水确实优渥不少，没有错。可是那个整体的环境，老实说，我觉得你没有办法去改变那个环境的话，我觉得其实你整体来说，你想要去招募更多的人加入国军，我觉得那还是困难性还是很大。当然，假如你今天是一个没有目标，你想存钱的话，那我觉得当然加入志愿役、签国军、加入国军，那当然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可是，假如今天你是一个有目标、有想法的人，那我觉得其实你应该要能够，其实能够去外面多看看别的行业、多产业的话，多接触别的产业，多接触别的领域的话，那我觉得其实会是比较好的选择，而不是把时间浪费在国军里面。因为我觉得在里面其实确实就是一种浪费了。我自己的观察结果是这样子，所以你说我会不会想念？会啊，我会想念这段四个月的过程。可是假如今天要我再重来，要再当一次兵的话，我其实不会特别想念，我反而不太想要再重来了。当然，像这最近有个新闻，就是现在我们要叫招，那叫招的话要改成从过去的七天要改成两个礼拜，也是14天。那这个叫操的话，我觉得不管，或者是最近大家有在争论说要不要恢复成就是四个月改成恢复成一年这样子，我就觉得说这些其实你拉长了，不，而且现在都还在讨论嘛。可是不管结果中，你只要拉长的那个受训的时间，我觉得其实或者是你缩短受训的时间，我觉得其实没有差，说要没有差，你只要把。我说是，我就像我前面有，我觉得啦，你四个月的期间，要是扎实的去训练的话，其实会比你在做那一年还要更有效，你知道吗？你每天就是，不管是在战术上面，你去就是让训练可以多接触，然后体能训练当然也是啦。那主要就是战术的训练啊，操演战术的操演等等，你去多加强训练的话，而不是等到有演练你才去有演习你才去做，而是平日就是平常都做好这种演习。平常的做基本训练的话，其实老实说，你这四个月其实一定还是会来得很精实的。只是当然，就当然还，而且重点是你要学是有用的，而不是学一些没有用的战术。那当然这也是很重要的地方。我觉得国军应该改变的地方是这样的。所以，假如你今天假如这四个月是扎实的训练的话，一定比你来一个，因为我觉得你假如恢复成一年的话，可是你的那个生活环境、你的训练方式还是跟四个月那个模式是一样的话，那我觉得其实你不管是 你这样拉四个月跟拉一年，其实我就觉得都是在浪费时间，根本没有，就是有点像治标不治本的概念啊。所以像是教招也是啊，你教招的话，你七天，要是你可以真的是扎实的训练的话，那我觉得你这十四天就不用付到十四天，因为你这七天其实就是足够的啊。但那也是国防部要不要改了，因为我觉得你其实七天跟十四天，你只是比别人家多浪费一个礼拜。我觉得其实虽然说你有奖金会给你钱什么，可是那整体来说还是蛮浪费时间的一种，我自己觉得是这样啦。那当然我能够希望不要教招当然是最好，因为我也不想要再回到这个环境，还要再重新去当一个低能儿，跟大家跟在这里面耍白痴这样子，当然我也是不希望嘛。那当然前提是假如我今天是国防部要征召要挑选教招的，我一定会先从那些基本训练不合格的开始嘛，因为大部分都合格嘛。但是假如今天你是有不合格步枪兵，那就代表你的训练就不够，一定要加强训练。所以我假如我是国防部的人，我要选的话，选教招的人员，我一定会先从不合格的步枪兵来选嘛，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合格的步枪兵，那当然我一定会选不合格的来做加强训练啊，对不对？至少这种最基本应该是要这样嘛，啊，不知道，反正到后续政策，我们后续有机会，但能不要抽到就不要被抽到了，反正那是后面的事情了。那总之，大家当兵的过程其实很多了，就总之林林总总，然后不然就对了。其实当兵还有一个最虚的就是，你看你还要就是在长官面前你要演戏什么，你也不能说实话什么。所以老师讲，其实那也是蛮，我觉得那就蛮虚伪，就是你要每天演一堆没有意义的戏去，我觉得。当然，之后出社会也是一样啦，你还是会经历到这些事情啦。只是在当兵环境那个压迫的环境下，我真的觉得我没办法去接受，就是有些他们的有些观念，我真的是没办法认同这样子。所以，老实说，会想念当兵的过程，可是那边环境我可能不会想要再待这样子。这是我自己的总结的一些结语这样子啦。除非那个环境，我觉得这个有些陋习、有些潜规则，应该要重新彻底的改掉，不然否则你想要。真的，因为其实要是大部分的心，大家都用公务员的那种官僚心态去当兵的话，那基本上就不要讲保家卫国了啦。基本上你要上战场，大家都先投降，先死一半了，因为就根本没啥屁用啊。当然，我还是相信，还是有真的愿意保家卫国的阿兵哥或者士兵存在啦，还是有。只是希望，当然我希望那是多数而不是少数，因为以我目前在新训单位所看到，目前当米虫的用第二米虫论的人太多，都是占多数了。不好的班长，不管是连长也是，然后就觉得很失望。那这大概是我对国军的大概印象，总结就大概就是这样啦。那这以上就是我当兵的一些军旅生涯，因为还有很多故事很长，所以讲不完。那之后有机会的话，我会邀请一些同梯，就是有当兵的朋友一起上来节目，可以再聊更多有趣的相关话题或内幕这样子。那整体大概是这样子。因为太久没有录 podcast， 我现在也很紧张，然后我也不知道我今天录的到底好不好。但以上就是今天的 EP8， 就是讲我在当兵的这些军旅生活啦。那之后，因为我现在是退伍了，那现在也是处在一个找工作的焦虑状态，就是现在还没有办法有个稳定的工作，那有些现在是很自卑就对了，因为别人有工作，自己没工作的那种无业游民这种米虫的阶段，其实有时候还是很焦虑，所以我想说找点事情来做，所以我想说我们就先来录节目这样。所以之后不定时的话，我们的节目我会不定时更新社畜不社经，就是我会不定时更新节目这样子。所以到时候也是还是可以请听众可以再继续多多支持这样子，也可以帮我们推广这个节目这样子。那以上就是本集 EP8， 那社畜不社经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